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说禅宗里让人开悟呢，就是要破执哈。
嗯哼，
哎，这已经就是到比较深入的层面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讨论要再进一步。
哦，
刚开始咱们在节目开头说了，说禅宗呢是宗教色彩最淡、哲学意味最浓的一个学派。
嗯哼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它这个哲思比较浓厚的部分了。
好，
咱们刚才说到了禅宗是否定的哲学。
嗯哼。
咱们接下来呢再往下看一个小故事。
好，
这个小故事呢说的是这个高僧叫慧伦。
嗯哼。
有人问慧伦说，宝剑未出匣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？慧伦说，不在外面。然后呢有人又问他，那出匣之后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慧伦说，不在里面。这个小故事你怎么看呢？
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语言带来的问题，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也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这种局限。
嗯，
就是我们语言有非常强这种绝对化的倾向，里面外面。但是当我们抛开语言看的话，在里面和外面中间还有一层，就是里面和外面它并不是连接的，它还有一层在这隔着。但我说不在里面的时候，那就是包括外面和那一层。不在外面的时候，就是里面还有那一层。
那这层是什么呢？
它就是一种边界。因为当我们语言去描述里面外面的时候，这个边界就被忽略了。
嗯。
不在里面不等于在外面。不在外面不等于在里面。这恰好是语言的这种局限，而刚才这种描述方式也恰好体现了这种语言的局限。
好，
嗯哼。
然后在这本书里啊，
嗯、
还有这样一句诗。
哦，
这首诗呢是这样说的：“满船载得月明归，一艘船载满了月光返程。”然后呢？书中的解读是这样的，一无所获就是满载而归，这就是禅宗的辩证法。
嗯哼。
第一次读到这个呢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。
嗯哼。
一无所获就是满载而归，看似你什么都没收获，反而你是收获的最多的。
对。对，你看就是我们正念冥想呀，还有这种禅修。看似大家没有学到任何所谓能够变现的技能，哎呀，我学没一技技术，我会什么什么软件，我会做什么事情，我能够去找份职业，这不是禅修，这不是正念冥想能给大家带来的东西。但是大家通过正念冥想，通过禅修的方式来观察和修正自己的内心，我们发现当我们不再执着，不再因为执着而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是种平静，是种欢乐，看似一无所获，但却是满载而归。当我们学了各种技术，当然这里不是说否认大家不去学，但我们看似学了很多东西，去在这种生活中打拼的时候，我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给力。所以说看似什么都有，但却一无所有，看似一无所获，但却满载而归。
对，
这不仅是一种辩证法，任何问题都是一种角度，每个角度不兼容，你需要选择一种角度看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所有的事情，任何问题总是有多种角度，而且每种角度是不兼容的，就跟我们看一个事物一样，横看叫什么？那首诗？
横看成岭侧成峰。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这首诗这么写。你只能选择一个角度，你不可能同时站在两个角度上来看，这不善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所以选择什么角度来看，那就是一门学问，那也是我们正念冥想 所要去修炼的，那也是人生的智慧。
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。
好，
咱们刚才说了禅宗是否定的哲学。
嗯哼。
那然后呢，作者在书中就说了，否定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就自由了。易中天在书中是这样，他写的这样一段话哈、他说，实际上一旦觉悟，哪里没有佛，什么不是佛，尤其是大自然最不刻意，最无烦恼，因此最有佛性，也最为接近无上正等正觉。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想看见法身吗？你想看见真相吗？春风里那青青翠竹就是。你想把握佛性吗？阳光下那郁郁黄花就是。 Seiko 听了就很有共鸣是吗？
对，
就是否定之后怎么样呢？就自由了。自由之后什么都是佛，什么都有佛性。
你看，当我们说否定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一种对我们解脱了对语言的执着。当我们解脱了语言的执着之后，其实我们的套基本都解完了，剩下的不是自由是什么？当我们自由地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发现自然是最有佛性的地方。我们通过正念，通过禅修，通过怎样，无论是那种描述也罢，我们这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回归自然。当我们人心是自然的情况下，那必然是自由的。自由是自然的法则。
当我们的心变得自由的时候，我们也和这个世界上那些植物、动物、那些生物一样，也没有什么过度思考，
没有，
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这样自然的生活着。
对，
不是非得努着去做什么，也不去回避和逃避什么。
对，
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来了就去接受。
对，
应对，
拥抱一切，拥抱多样性，这是大自然的美。当我们内心拥抱多样性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人性的美。
好，那读到这儿啊，这本禅的故事就读完了。崔哥，你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？
我也挺好的，就是我们能够去读不同的书，把我们这种状态、观点、想法，而语言无法表达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些东西去联系起来。
嗯，
因为都是一回事儿。如果我们能够帮大家把这些东西调节起来，来让大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到达彼岸。
好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谢谢 Seiko 的分享。
不客气哦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